好，下面就是有巴特的生平啦，你们可以看。那他出生于巴特尔，死于巴特尔。啊，我当然认为他的在 Shafenville 沙芬韦尔的牧会工作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他真的是一个讲道的神学家，实用的教会的神学家，所以这些都令我们想起好像是加尔文的影子。那于是下来又是了，他没有一个博士学位，这个又是不能够被夸大。为什么？因为正如很多人有时候会说加尔文没有读过神学院， well， 你可以这样说， but it doesn't matter， 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古典教育都包括了神学。而且最令人家惊讶的是，中古的时候西方是神哲学不分的。那最好的代表是奥古斯丁死了之后50年的 Boethius 波伊丢斯的哲学的安慰。哎呀，你们真的原谅我了，我写这个讲义出来的目的就是不要讲，你要我讲这个讲义好闷的了，我已经搞了整个月搞这个讲义出来。那波伊丢斯的著作很有名，叫哲学的安慰了。我不是讲笑，是真的， OK。 哲学书第一，他的书名跟他的书是没有关系的。第二呢，他的书名经常是跟他的书违背的。所以你看哲学的安慰啊，你一点找不到安慰，而且你会很痛苦的。啊，忏悔录里面没有忏悔的，你知道哦，偷梨子跟着跟一个情妇同居20年，那个在当时的法律都是合法的。啊，你应该称赞他们这么忠心啊！这个，所以当时候你不能够说加尔文没有读过神学，你也不要夸大说他的这个学位不是博士。那、啊、所以总而言之，很多这些，因为我们不是欧洲人呢、啊，我们没有这种的背景，你不要这样子从自己的角度来夸大来看他。那的确他是伯格录取做教授，那这个真的是很轰动的，当时候来讲啊。跟着就是哥廷根大学敏斯德波音呢、啊、这个都是证明了，就是这些学者 they don't have life， 就是一个学校到另外。他的罗马书注释是1919年啊，但其实他最后最主要的就是1922年的这个罗马书释义，这个第二版是跟第一版完全不同，差不多有一点好像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跟第二版，第一版是在巴特尔写的，第二版呢是后来在史达斯堡来增订。那他是第二版真的变成一个炸弹，并且他的第二版里面他还讲到第一版的不对和不足够，你们可以看他的序言里面啊。那跟着当然这个看他的罗马书释义，主要就是认识巴特而不是认识罗马书。跟着二战这个很重要，但是他是在一战与他的老师分手，所以一战就是那个神学性的，当时他们支持德国的扩张，二战呢就是政治性的。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包括 T. D. C. 都是在一战的时候他们反省到人性的问题。但是这里又要小心，你说他跟他的教授分道扬镳，有些时候人世间就是爱恨不能够分，包括他这个跟苏黎世另外一个教授曾经吵架，那个教授就是他的就是 Brunner 啊，他在这里写了一篇文章，就是1934年 Brunner 就讲 yes， 就是所谓的自然启示自然神学，巴特就讲 no， 就是我们不能够透过自然理性和文化认识上帝。但这个又有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英文 yes 和 no are the two most ambiguous terms，当他讲 yes 的时候 he may not mean yes， 当他讲 no 的时候也不一定是 no。 你们有没有怕过拖啊？到底 OK？ 所以连这本书你也不能够，而且是 pamphlet， 你不能够过分的传释。总之路易斯写了一本书，他的信主的见证 Surprised by Joy， 他太太叫什么名字？放心，他还是以神为中心的。OK， 用我们归正这个帮会里面的内部俗语来讲，他是先写好那本书才认识 Joy， 所以没有问题。不过文人的这种的这个文字里面的情谊啊，是永久的。You just don't know。啊，虽然时间上这本书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对于他来讲 ，You just don't know， it's not so simple， it's not so simple。我现在还在吃抗生素 ，it's not so simple。如果牙齿都是这么复杂，更何况是情爱。总之，他的 yes 和他的 no， 连巴特反对自然神学，所以他是我们的盟友。有没有听过啊？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但不知道是不是朋友。就好像美国跟中国一样，我们美国跟中国是同床异梦，但是白头到老。这个伟大的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会永久长存啊，在一个小的 double bag 上面。这个 historical content 不是我写，你放心，我没有这么多早餐了。这个你就知道了，这个疯狂的了，这个简直是巴特生平崇拜的李文，这个叫做主日崇拜。你将他的生平这样写，有些时候呢，我是无端端找到一些好东西就给你们看。下面呢，其实最好的话就是 God is God 啊。下面这些话如果打动了你的心呢，你就可以欣赏他的。他的文笔是很好的，其实你应该看他是文学家，这样子呢，你会更加的欣赏他。OK， 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好的话了。Joy is the simplest form of gratitude， 喜乐是一个最单纯的感恩。The best theology would need no advocates. It will prove itself. The best theological class need no advocates. It will prove itself. Okay? 还有什么？ We know that God is he whom we do not know. 你不要担心了，这些话你抽出来你都觉得它不可置论，但是奥古斯丁讲过，托马斯讲过啊，所以这些话你不能够用一句话来定生死的啊。I do not preach universal salvation. What I say that I can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God will save all men at the judgment. 在广东话说，讲完真的唔好讲。有时候你要去香港茶餐厅喝香港奶茶才会读得通巴特的，我告诉你。在新加坡就没有了。当然你们找到一个香港茶餐厅，就是我们这些海外孤身野子回香港进茶餐厅说来一杯香港奶茶，哇，那个人简直想整个水壶丢下来，已经在香港了说要个香港奶茶，气醒了。When the angels praise God in heaven, I'm sure they play Bach. 你看这些啊，就令到我们这些神学博士好像小女孩一样就喜欢他了。哎呀， so romanticWhen I came before this man, I do not have to explain. 那下面这句话其实他有很多了啊。他去监狱布道，他传福音的。所以今天你怎么知道一个传道人有纯正信仰？ Van Tilder 说 ,His problem is, as already noted, how to have a theology that can laugh in Feuerbach's face. 菲尔巴哈讲过两句有名的话，神学就是人类学。啊，神学就是人对神的投射。跟着呢，福尔巴哈就是讲过，是马克思研究福尔巴哈，对不起，马克思讲，哲学家理解这个世界 ，but the point is to change the world。但我们要的是改变这个世界。那其实现在这个很好啊，巴特研究者已经不再搞这一套，意思就是说这个。巴特他以前搞菲尔巴哈，我差不多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信主就经常有这个问题。我一方面很想证明有神，但我经常担心就是我怎么知道我信的神是真。那菲尔巴哈这些问题是真实的。那 Feuerbach 这个名字就是火 ,fire,bach, 其实这个 bach 也是一条河，多半是他们家附近有一条河。所以这个火河，结果考巴自己说，他说每一个神学家晚年都要过这个 fiery brook， the fiery river 是什么？不就论。巴特的确说 ，We are all safe Everyone saved is always saved in Christ. 那这个 in Christ 是什么？这个又要解释。这个最后这两个就是我的定义。Bauman Declaration, 那这个是当然是很伟大了啊。这个这么勇敢的为到教会来做见证啊，这个六四也是啊。你这样的讲你就知道了，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够过分的将到政治事件跟这一个信仰来扯为一谈。我相信整个华人教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一个痛定思痛的经历是什么，就是当人向世界投弃权票不代表人对上帝投赞成票。他失业失恋失学是什么都好，最后他来到教会说他信了上帝，你不要这么开心 OK, 你可能要担心一点啊。但是人就是这样子，人有钱的时候永远不会找上帝啊的人，就是人总是这样子，人穷就呼天。但这个巴特就批判他不是真正的宗教 ，Of course it's not。但是他这样子批判的时候，你还是要问到底他讲的是什么。那下面就是很快的，我们回顾一下一些重点，在笔记里面已经有了。那所以为什么要来上这个课呢？就有三种的基督徒啊。我们如果只是一般的会众，你可能就是一个跟随者，但我们要产生同工，同工主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对不起，这个笔记里面没有啊，因为这个是真理教导，所以不需要写在这个学术报告里面。但老师呢，就应该是吩咐将所有的教训教导他们遵守。而这三个层次都是有经验，都是有理解，也是有应用。但无论如何呢，第一个层次理论呢就比较像是作曲家，跟着理解这个层面可能像指挥家。这个马友友啊、朗朗啊、李云迪呢，他们就是第三个层次。而这个从下而上的叫做抽象的次序，从上而下的叫做收日的次序。所以从待遇来讲呢，这个作曲家是最惨的啊，表演者是赚最多钱。总之从这里来讲，我就会说，当然这个课程不是一定要上了，它不是一个所谓真理教导的。但是你要知道啊，为什么？因为会出现，比如很简单，如果你有邀请牧师聘牧委员会，那你总是要问这个牧师的信仰啊。那但是这些不会每天都发生的嘛，所以的确这个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另外我们如果有普遍的负担，我们当然应该关注整个神学思潮啊。所以总而言之，神让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工作跟任务，我们按照我们的信心大小，我们的侍奉的岗位来按部就班的来研究啊。那总之理论理解和经验可能都是有共同的，不会说理论他只是懂得为何不懂得如何啊。有时候我会分他好像医学院的产科教授、讲座教授，跟着就是一般的这一个产科医生。现在美国也越来越流行了，就不是用医生了，用接生的专业人员来接生啊。就是他们的确有不同层次，但他们的不同层次只是一个区分，但不是分隔啊。千万不要以为那个 user 没有 theory, 他也会有啊。总之神学的基础就是以信求知，这个是奥古斯丁讲出来的啊。那巴特经过这些我不讲的，就是这些都是德国的神学，他就是跟他们产生了对立。总之我真的是认为，不管研究哪一个主要的教会人物，我们都是应该尽可能研究他们，但不会成为他们的门徒。除了什么呢？就是如果那个人正统到了他是一代宗师，是什么呢？他就是正统。那你说是谁呢？奥古斯丁呢？但又有问题了，奥古斯丁有很多个奥古斯丁的哦，也会有新派的奥古斯丁，结果每一个教父都被后代所正解跟曲解。 但是如果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同意我呢，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做朋友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学者。就说肯定就是不可能你是一个正统信仰的人你会去否定奥古斯丁。 Augustinian 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是有一个独尊的地位。 But not Calvinist， 不是加尔文主义，更加肯定不是巴提人。就是在最早期的时候，教父们呢，他们的特别是二三世纪写四世纪写尼西亚信经跟加克顿信经，那些有很多这些教父是没有名字的，他们已经是代表了整个正统信仰的传统，这个叫做 apostolic tradition。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神学研究连他们都要去所谓的 interpret， 甚至要将他们去中心化，那这样子就危险了。如果这些老祖宗你都说他们可能有错的，哇，那讲下去怪不得现在有些书说找到一个迷失的保罗，迟早一定会写一本书叫做迷失的这一个耶稣。所以我要讲一些跟课程没有关系，其实这些我反而觉得最有兴趣，因为还是想跟你们讨论一下啊。比如路易斯啦，他新主见证，你知道他的书叫反璞归真 Mere Christianity 啊。那路易斯跟巴特都上过时代杂志封面了，但不要说一个是正的一个是邪的，没有这个意思 OK。 那潘霍华你看这个多么迷人，这个潘霍华在监狱里面写的东西当然有问题了，在监狱里面怎么可能是有一个比较正常的环境。但是今天一方面在学术上巴特有很多基本的概念，比如上帝是个行动的上帝，这个就是潘霍华的博士论文 Being and Action Being and Acting， 所以他已经有。那结果这个又来一套了，又是没有比这个在盟军开进那个地区之前几个小时被处决更神奇传奇的事情。那结果我真的要说了，主要是他的左柄，并且这个左柄要同正统信仰来区分啊。那结果路易斯他的信主见证叫 Surprised by Joy 啊，这是他的太太啊，犹太的色婚的妇人啊。跟着结果这个就是 Anti Right， 就是现在保罗新官的一代宗师。那于是呢，如果你批评他呢，你又得罪好多人啊，就是现在不能够随便批评人，除了你可以批评我之外，我这个人没有所谓啊，我也没有代表什么学派，我代表的是保罗旧官。那 Anti Right 就写了，这 Surprised by Hope， 这我看见全身毛管都站起来了 ，Please 啊。那他还有写 Simply Christian， 就好像呢以前有本书叫做效法基督嘛 Imitation of Christ 嘛，哇，这个 Anti Right 现在是 Imitation of C.S. Lewis， 这么脸皮这么厚的人真的没有见过 OK。 虽然大家都英国人，你不要这样写啦。那结果你说是什么呢？那我认为这个就是所有神学家最危险的地方了，他要定义什么叫基督教。如果有一天我写这本书，你就肯定知道我多半思想或者情绪崩溃啊。如果我写一本书，陈主任写基督教是什么，哇，这些书你真的不要写。你知道谁可以写？奥古斯丁啊，就是当年尼西亚信条那帮人就差不多，他们就在写 Who is God? What is Christianity? 真的神学家真的要有谦卑，所以我谦卑到一个地步，我尽可能什么都不写，只开课程乱讲一通这样子，那个可以不负责任嘛。真的这个，所以你说哦，你现在什么意思啊？所以我是不赞成的哈。你们知道当年三个委员会投票否决了路易斯的 tenure， 结果他从牛津哭哭啼啼的就去了剑桥，而我们不知道。不过现在我们用 James Bond 密探去调查，其中一个而且是好像是主席，就是托金斯 J.R.R. Tolkien， 他投反对票啊。哎呀，我们这些教授要 tenure 真的很惨，所以我很聪明，我 tenure 之前我先辞职， 就是不会受到威胁。结果 J.R. Tolkien 反对他，你们也知道了，他说他最不能够原谅的就是路易斯不务正业。他写了牛津大学英国文学史的16世纪的分卷啊，这个是他要写了吗？是吗？他是，如果你是新加坡大学文学系，你可不可以写一本书叫做《耶稣是谁》？你应该写，莎士比亚是谁？是不是？啊，你写耶稣是谁很难 tenure 了啊。那所以 J.R. Tolkien 反对路易斯 ，because his mistake is he popularized theology。那我这个很挣扎，我有时候觉得我开这个课程可能害了你。爱你变得害了你，就是说是不是有时候有些神学是不应该在信徒当中来讲，但是如果我不太欣赏的话，我当然很担心，因为 Mere Christianity 其实它不是讲基督教，它是讲几个很具体的 apologetic 护教学。如果你以为这本书不可能用来做慕道班的，不可能的，那结果路易斯又不是神学家，跟着现在这个这么厚脸皮的这个什么叫做 empty right 什么，跟着又写了 simply Christian， 这个 come on 牙齿 OK， 今天晚上只记着这句话回家平平安安， It's not so simple、okay? It's not so simple、你知道什么叫 simply Christian 吗？圣经、你好好看，从启示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你都知道什么叫 simply Christian。就说凡是有人要做一家之言，而且要处理的是上帝真正的信仰，我就觉得不平安的。所以我还是要区分呢，圣经跟教义不同，圣经跟信条不同。但总而言之，神学不是圣经，神学不是信条。你神学家可以写什么都可以，但有些时候有些书你就是不能够这样子说。Define Christianity、所以我不赞成保罗新冠，什么 MPP NMP 我不赞成，但是我还是认为、最后保罗新冠这些人一定就好像巴特一样，他们不是单单做新约研究，他一定搞到一个地步呢，他要将整个重新定义保罗，重新定义耶稣，最后他一定重新定义基督教。那这样子下来呢，我就觉得在广东话说文理高了，因为你是新约学者，你说我不懂新约 OK、我们不同的系，但你怎么样你都不可能说你好像系统神学家这样子，你能够定义新保罗观点最后一定不是关于保罗，好像我这课程最后讲的多半跟巴特不太有关系。但是起码我告诉你们呢、我没有时间讲了哈，我明天再讲，这个又是跟课程没有关系，就是什么叫做学术自由啊，说是 academic freedom， 神学，我认为啊，神学不能够随便叫，这个 academic freedom 不是叫做 free teaching， 应该叫做 responsible teaching。那我在大学教书不同，如果我在神学院教书，一定有信条的，那我就要按照神学院的信条来教了。但现在神学院有时候又不是真的明确的有一个信条，那你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好麻烦。总之我认为有些教父你不可能超越他了，奥古斯丁这些正统的信仰的，你就只能够研究他，并且你就说我是 Augustinian、那结果下面你就可以看见了，我们当然认为连加尔文都有不足，所以我们才加上整个 Reformed没有时间讲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总是有分别，那你就可以看见呢，加尔文当时候日内瓦来的一大批法国受逼迫的基督徒叫做胡格诺派，他们是 very aggressive， 结果是他们就将日内瓦的控制权夺回来，加尔文就登上了宝座，所以真的是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那明显的荷兰的这个改革中又比瑞士更强烈，总之第二代的人呢，他总是有一个强化如果不是极端化的趋势。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说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给我们看见这种的趋势，就是说第二代的 研究者或者门徒经常比第一代要比他更最好的代表就是马列毛啊。你看马克思跟列宁史大林你是分开来看的，结果他们马克思主义者自己都在讲修正主义，就是说结果列宁史大林是不是将马克思曲解或者极化，毛泽东你讲下去。那你不要以为我现在攻击其他人，我改革综合归正也有这个问题，我就说如果你本身不是 reform 的，你是35岁才变成 reform 的，你多数是第二代，你第二代呢你总是会觉得呢你加入了一个 secret society， It's a very good cult， 不是 evil cult， OK， very good cult， 于是你又认为了哇我这个是最纯正的。慢慢来啦，上一代已经是很有火气的时候，下一代不要更火， OK。 那第二代的 MPP 跟上一代是不同的， E.P. Sander、 James Dunn 这些又是英国的，但是从他们那里读回来的人已经在台北在香港，但他们从来没有 promote 新保罗新冠的。为什么？这个就是叫做第二代的现象。所以我们作为归正的信徒，如果你是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观点，要有一个 big picture， 你不要将你听到的就当作是尚方宝剑，但是总是明显的这个 Bartian 第二代跟着又有 Neo-Bartian， 跟着一定有 Neo-Neo-Bartian， 所以我们就 leave them alone， OK， 让他们再讨论100年，100年后我们跟陆小凤一同在紫禁之巅，我们再见。OK， I wait for you。OK， 历史要用望远镜来看的啊，不要担心。我认为现在教会的问题不是巴特派，也不是保罗新冠，是每个主日的讲道，我们的灵命啊，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倚靠神的心。这些米芝莲五级的餐厅，通常一世人只是去一次啊。所以你现在一世人就是听这个巴特只是听一次。那他跟随了这一些的教授啊，我要跳过去因为时间不够。总之他最后的变革的确是很传奇的。那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的尼布尔，他也是很认同巴特的，他是在谢赫神学院。A God without wrath brought humans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 of Christ without a cross。 那这个叫新派神学。那巴特是批判他们，尼布尔也批判他们，所以他们叫做 Neo-Orthodox， 叫做 Post-Liberal 后自由派。那你又慢慢来了，后自由派不代表他们不是自由派啊，他们还是自由派啊。这个 Neo-Orthodox 不代表他是 Orthodox。那在这里呢又要好好的去反思了，巴特真的有一个现象是他没有经过英国跟美国，但 TDC、 Portillo 还有其他包括可能 Mortman 都好像有跟英美有交通，变的话呢这些其他的神学家他们很容易能够普及化，因为他们的思维已经大量的被英美化，但是巴特是相当欧陆的。那结果我真的要问在座，如果还有以后听这个 MP3 一边听一边就拿我的照片来丢这个 dart 啊啊，真的 How can you popularize Kalba? How can you? Yeah， 就是 Kalba 是很难的啊。那这个他早期的社会主义，这个绝对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又不是现在巴德研究要做的了啊。总之巴特到底是为了反希特拉而产生新正统派，还是他因为他是新正统派他反对希特拉，哪一个因哪一个是果？并且有一派的人还说巴特是因为社会主义所以他产生新正统派，有些人认为他是新正统派所以他结果他赞成社会主义啊，这些是很复杂的问题啊。那这个不是学术了，这个是一般的笑话了，就40岁之前你不相信社会主义你没有良心，40岁之后你还相信社会主义你没有头脑啊。那我还是说我不管了，因为连巴特研究的人现在都不是这样看。总之以人来废言或者以人来断言 It is very shallow， 你不要将神学和哲学或者任何研究变成 biographical study。 记住 It's not so simple。 Yes is not yes, no is not no。 那所以结果整个处境路易斯就是了，他是用思想史来解释文学啊。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看哦，时间不够，那很多路易斯的笑话真的要慢慢讲。他说到很多名著主要成为名著，因为他产生一种集体偷窥狂的狂喜。他说有些 classic 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一起看的时候就集体偷窥狂。其实那个代表就是这个君主论，马基维利的 Machiavelli 的君主论。因为大家都知道君皇要很狡猾，大家都知道，但没有人敢讲，不敢讲。Machiavelli 写出来就产生了一个集体偷窥狂。他这个，所以路易斯说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 social historian of literature， 他是一个社会学，他是一个文学的社会学历史学家。今天我们要大量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去读神学的书，并且有时候也可以用社会学跟心理学去听到的。你要问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讲了啊？那有时候太明显就不要了，譬如教会要旷堂建堂就讲哈该书啊，那这些你这不需要心理学都知道了哈、啊，就是所以我们传道人也要懂心理学，要不带痕迹，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走，这样。Strange New World， 圣经的奇异新世界，这些话我告诉你，我迷了他十年了。那We learn our theological ABC， 这每一次的那巴特产生了一个最大的贡献，对吧？神学就是神学道论。Everything is introduction， and after introduction there's nothing more。所以我到现在还在讲道论。这个道论可以讲到礼拜三。你用唐牧师啊这些老牧师的话来讲，什么是神，什么是人，神与人有什么关系，人与神有什么关系，人跟人有什么关系，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讲完这个就不用讲了，这个叫做什么 prolegomen 的。他当然这一个就是德文所讲的 introduction， 这个我们叫 problematic。 If you can define the problem, of course you already get your PhD, but the problem is sometimes we don't know the problem。 所以整个神学道论 is so germanic。 当然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注释书不讲道论，就直接讲以赛亚书。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suspicious。哦、他不好好交代，就从第一节开始来解经。你当然要交代以赛亚是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十三个。就说这些 prolegomen 呢，是今天的教会不讲，因为说这些叫做真理。哇，真理不讲，讲生活应用，你怎么可能不讲这？哦，你讲耶稣的工作，不讲耶稣的位格，这个叫做 actualism 现实主义。哇，结果每次讲神迹的教导就是耶稣爱世人，那结果你真的要问到底耶稣是谁，基督是谁。那所以他的方法论是对人有很大的影响。那他的老师全部打他，说他是异端，说他也很惨。但是他很惨又怎么样呢？没有所谓，我也很惨啊，你不需要可怜他。他跟新派打架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个 MPP 保罗新官，他反对新派的学者否定历史耶稣，哦，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很喜欢保罗新官。你这样子来讲下去，可能绝对有些摩门教徒他们可能会跟你同一个看法，你为什么不读摩门经？我们不能够因为人家反对什么跟我们很相近，哦，我们就认为大家是朋友，不可能。他的老师有个 broken heart，他们真的看他是尖子啊，他就一定是，所以他是很好的啊。你看他是说什么呢？没有这本，这个话要明天给你们看呢，就是马提亚·格伦瓦。你们可不可以留到11点跟我在一起？这个是很有名的，当时候的一个油画。其实不是油画，是祭坛画，摆在祭坛上面，这个屏风里。明天再讲了哈。还有地图，还有火车路线呢、啊，你自己坐车可以去看呢、啊，在史达斯堡旁边。他都说他好像施洗约翰那个手指，他就指向那个不可遇到的。他说我们 跟上帝就永远是那个切线 tangent 啊，我已经忘记那个数学方程式怎么写。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 John the Baptist in Grunewald's painting of the crucifixion with his hand pointing in an almost impossible way. 他说这个就是我的神学，他也挂在他的书房前面。这中文说水中望月，那很迷人呢。但结果你还是要问到底他是怎么样。那刘晓峰博士这个好早了，十年可能二十年前，他说巴特罗马书是译翻译做中文了，终于问世了。他说这个罗马书是一呢是伟大的著作、啊、他认为呢甚至连他的教会教义学的影响都没有超出这个罗马书注释。那所以从这里来讲呢，这个就是如果是浪漫主义的角度就会喜欢罗马书，你们有这个翻译了，你们可以回去看，是很浪漫的啊。但是我当然不同意了，我认为他的教会教义学才是他的成熟之作、啊、但总之巴特不管是一个早熟的天才还是一个晚熟的天才，那你们知道朋友分开这两种了、啊、但是真的你结果真的要看见重要的还不是从这个生平来看，我们从他的著作来看、啊、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看他的教会教义学。总之最后整个巴特产生出来的问题就是今天是在学术界，但是慢慢会渗透到教会。所以基本上福音派我认为就是抓了一个不重要的问题。那福音派很喜欢讲就是巴特说过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巴特著作里面没有这句话，但是没有这句话不代表他没有这个意思、啊、又要用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讲 OK， 就是你看他怎么样来讲呢，这个学者 讲话就是这样子了。 The Bible then becomes God's word in this event. And in the statement that the Bible is God's word, the little word is refers to its being in this becoming. It does not become God's word to us because we are called it faith, but in the fact that it becomes revelation to us. 你看每一个英文字你都懂的，但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叫做非学术的著作 OK， 那所以呢你们讲话有时候在公司音扣里翻船，人家问你什么你都无灵两可，更何况是我们这些这么杰出的学者，我们不会随便给你们抓到痛脚。没有人好像我这么笨，开一个课程还要 MP3 录下来留到基督再来都有人来听。但总之这些话 The Bible becomes God's word， 你看见就应该毛管都站起来啦。所以他没有说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啊、他说 becomes， 这个又是他的 actualism。 那但总之整个巴特你没有办法去抓他去找到一种的方法论、啊、那整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学呢很稳定的一个稳定的神学呢就一定是有这六个，可能加上圣经论或者其他重要的、啊、但是这个教义的题目不重要，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个框架，那个叫 metaphysics。 你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框架你就没有办法来处理。所以他的教会教义学在你们最后有个目录你就可以看见，他真的好像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神学啊，他有道论有上帝论，他的创造论就是圣父，他的符合论就是基督论，跟着他有第五卷他没有写好的叫做救恩论，那你会莫名其妙 reconciliation 叫做符合，那为什么还有第五卷叫救恩呢？那如果你是 reformed 的你就明白了，因为我们说过圣父是创造，圣子是救赎，圣灵是施恩，那所以这个救恩临到你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是基督令叫我们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这个叫做基础，跟着救恩临到你就是圣灵，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话来讲就是你得基业的凭据。从这里来讲所以他可以说我们有这个符合论，跟着呢最后就是有这个救恩论啊，这个就是他所做的。那 这些话你怎么样理解了？神的道的三重形式 preach, written, review、啊、跟着还有、前面他也在说、啊、什么叫做神的道，他说神的道是、他说 God's word 是什么呢？是个 revealer 启示者 revelation 启示，跟着这个 revealedness、这个启示的那个状态好玄呢，我们不懂，所以我们不是巴特研究者，我们彼此研究研究 OK 那你怎么样来碰它呢？好危险、啊、所以最后我就会说整个巴特的教会教义学就是我们最后要好好的去研究，就是到底他这个教会教义学里面他表达出来的基督教的信仰的那个规模是怎么样。那我最后我就是用我们的讲义来做结束了哈，就说我还是认为我们基本上还是应该找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系统神学，而不是巴特这种的做法，就是他的做法。还有我这里特别引用的三叶子，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后辈找到我翻译巴特这篇文章，找到了超过200到300个错处啊，这个叫做错意连篇。我以后跟你们解释了，其实这个在学术上来讲啊，是一种满足感。有人找出你的错误是很大的满足啊，我们有自我虐待狂啊。我明天才跟你们解释，跟着有 Van Til 的对巴特的批判，还有一个 Van Til 的书评啊，你们都可以回去看。最后有巴特的这个大纲啊，这些都是我引用给大家啊，你们可以回去看。还有巴特亲笔的这个著作，你可以这个可以摆在照片里面，挂在客厅，特别看见我的照片啊。跟着有历代的基督论，还有奥古斯丁的那个人的状态哈、啊。那总之，最后整个巴特他这个我有一个大纲给你们了，就是他的系统神学啊。最后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他是怎么样来呈现整个基督教的那个基础啊？我这里好像没有了哈、啊。但总之，我明天会特别跟你们讲，到底巴特这样子将基督教的神学铺排出来，他到底产生了什么的影响啊？他的这个救赎论没有写啊，所以结果他好像有一个大纲，但是令人忧虑的还是他的方法论。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不是问他相不相信圣经无误，重要的是看他怎么样改动了那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叫做 mutation 啊，这个就是每一年暑假都会有这个阴影在发生，就是 SARS 啊。 SARS 它是很稳定的，但结果呢，它一有变体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造成灾难。所以这个框架还维持，但里面的信仰可能就有变质，那这个就是担忧啊。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搞神学，连神学方法论都不讲，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很过时啊。但我还是认为这个是重要。好，我们还有5分钟是吗？可以问一些问题，我尽可能回答。不懂得回答，我今天晚上通宵看书，明天再来回答。我能够做老师跟你们不同，我看书比你们快，这个是我唯一的优点，别无其他了，很坦白啊，这个叫教学相长。请问有什么问题？不要问我他的生平 ，OK？ 我去过他的这个房子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哦，这个书就是我翻译的，没有了。这本书我知道怎么翻译啊，你们不要以为我不。他这本这句话怎么？他说加尔文的著作当中有一种形而上学之美令人赞叹啊， A baffling metaphysical beauty。 哇，所以加尔文他也是解经啊，他又是凡是讲到基督论他都说我不讲，因为以前的教义都讲过，三义论也是，但是他还是有贡献。所以你如果不了解他呢，你又以为加尔文又是故事神学，因为他的确他很少在碰这些传统的教义，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没有形而上学，他还是碰了三位一体，他还是碰了基督的神人二性，他还是有碰的。那但现在的神学呢，就经常会将这些传统的教义就是避开或者不处理。那加上他这种 actualism， 什么都是实用的啊，讲爱是爱的行动，而不是抽象的爱，所以他这种的解释一定产生整个神学架构很大的改变。好，请问有什么问题？是，大声一点问。绝对可以，改革中的羞耻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了，而所以他们认为巴特这种抗争的精神就是可以用来针对很多现在这个世界扭曲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象、人权。但是问题你还是要问了，哪一个因，哪一个是果？到底他是因为人权，所以他造出一套神学？还是他是因为他的神学他引申出一种的人权？那这个问题连在加尔文的身上也没有办法来解决，就是他的基督教要义先给法王查理一世啊 Charles I， 那我们就以为他毫政治化了。但我总是要提出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观点，就是 the system takes over，这个系统啊，它会慢慢的成为一个主道，就是不管当年，当然加尔文到死的时候，他还是很不平，因为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志业啊，他这种的观还好像贯彻他一生一样。但结果我们还是要问，有没有可能一个神学家在他做神学思维的时候，我在强调，我从哲学系来讲，我们神学思维不是一种纯粹的思维的，我们总是有处境，那我们总是带有教会的处境去做神学，所以我们不可能将神学家跟处境来分隔。但是我还是说啊，有一种叫做 objectivity of faith， 那这个是很巴特的讲法，就是说信仰是有一种客观性跟客体性，而这个 system 会 take over。 而且如果你要讲生平传奇的研究，肯定有些人他年轻的时候的政治关怀给岁月都磨掉了，就有些时候到晚年你真的也经过了很多的时局的改变，经过二战他也看见欧洲稳定下来，那到了他晚年50年代60年代，那个状况肯定再没有所谓的暴政了。那怎么样再说他这种神学叫做抗争神学呢？那我们应该说他的这种神学肯定，如果他抗争的时候，特别好像加尔文呢，他最后修订的那几个基督教要义的版本呢，他的抗争对象很可能是西塞罗、柏拉图，而不再是当时候天主教的斗争。因为你总是到晚年，实际上我也差不多到这个地步，有一点不吃人间烟火了，这早餐也不会吃太多，晚餐也不会吃太多，总是要学这个波斯战争的作者 Thucydides 的话，We write for eternity， 我们为永恒来写作。特别你是做神学啊，很多老牧师、神学教授每个都说要写一本系统神学。如果你真的够胆写，胆大包天呐、啊，simply Christian， 你真的要写，你总会有些时候你会写的是 objectivity of faith。那所以我说讲道的例子了，就通常人家说，我相信有神啊，神是真的。那这一个就是讲到上帝，你以上帝作为对象，但是结果你处理的是你自己 ，I believe in God， 其实你是肯定你自己，而不是过于是上帝啊。跟着呢，你说 I truly believe in God， 那在那个时候呢，你开始讲到的是你个人的真实性。但是你还是没有进入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确我认为在圣经里面有的， 那个叫做 the objectivity of faith。 那第二问题 I believe in God， 就是所有的科学啊天文学吵到现在啊进化论，这个叫 objectivity of God 就可以证明了。跟着 I truly believe in God， 就是你的 objectivity of yourself， 你个人的真实性。但是圣经啊，我们真的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些人够胆是说圣经有一个 metaphysics， 圣经有个形而上学的，但我们没有办法将它过滤出来。它这个形而上学是一个 objectivity of faith， 它会讲到基督的神人二性互不干预但又互不分离，跟着怎么样呢，它的神性就是它完全的人性，人性就是它完全的神性。它好像总会有一个地步，用我们的话来讲，它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抽象思维，而这个在信条里面就写了出来。那这个就是历史历代我们的文本，我们就用这个来写神学。那我们一般的信徒不会碰这个的，而我们做传道人有时候也不碰的。但是那个层面在不在呢？那有些神学家说那个没有的，那个真的，我以前有时候会用这个话来讲，就是横看成峰直成岭，远近高低一个不同。所以我记得我最早曾经开过一个巴特的课程，我当时候更加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那我当时候就用这个投射片来开这个课程，这个可能有20年前。啊，那当时候很多牧者都在，导牧师也在。他用一句话来总结，他说莫名其妙。我真的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说这个跟巴特很有关系啊。现在回头来看，我发觉做中有序。我说真的，最后巴特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到底真理是那个手指啊，是观点与角度，还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人，是人如其事，到底的三位一体啊，它只是一个语言还是一个真迹？那这一个肯定是到了一个地步，它是纯粹抽象思维的了。但是神学有时候我认为就是要处理到那个层面，所以我还是说，不管它在政治上多么火多么红，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问，到底他写的那个内容啊，就是他们德文最喜欢讲的，他那个 problem start， 他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而现在的人呢，特别第二代的巴特派了，他们是将他的内容带来了亚洲，跟着推这种的叙事体神学，要将基督教信仰那个形而上的层面避而不谈。那这一个完全是从他的内容推出来。其实巴特研究的人，他们现在最不会讲巴特的政治关怀，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叫做神学家的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所以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你不要经常跟罗马城的围剿搞在一起啊，忏悔录不要跟他的人生搞在一起啊。他们这种的左柄真的有独立性。当然我同意有时候不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一样，不像好像巴哈的圣马太圣约翰一样，但是那个 objectivity of theological works，那个神学的左柄的独立性，他的自我的生命，这种的形而上的层面是在那里的。我见过，我告诉你们，哪里呀？柏莱图，我见过外面真的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所以结果路易斯都说，最后那个老教说，柏莱图，柏莱图，你们忘记了吗？The last battle. Okay, see you tomorrow. Okay.